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在分别瑜伽里头，我们是讲的是修行的相应的事情。其实我们修行说啊，我只要好好念佛不就好了吗？对，只要你真的可以好好的念佛，那也就好了。可是好好的念佛这件事情，你能够一心念到不乱，你能够好好的去啊，在你的生活当中，那么从我们的自信里头会产生这个智慧出来，你能修到这样子，那当然是很好的。可是我们一般的人并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他才会讲这个分别瑜伽，也就是各个相应的事情。修行一定是必须是我们生活必须跟佛法相应，也是同时是跟极乐世界相应的事情。那既然是要相应的，那就是一点一滴的东西的修行法门，它必须告诉我们。我常会碰到有人会这样说，我每天都很认真的念佛，我的心中只有佛，他们是这样告诉我的。可是他们家的人就跟我讲说，我家里这个人是我们家里最难相处的人。你知道他为什么吗？他念佛念得一心不乱，可是他很大声的去影响别人的睡眠。他自己觉得每天都在念佛，可是呢，比家里的人啊跟他讲话，他没什么回应啊。家里的人需要他关心，他说有什么好这样去关心的？那么也就是说，他不起相应的部分。所以为什么要谈分别瑜伽？而且这个修行的法门呢，谈到是止观的法门。那透过止观的法门，我们上个星期已经总复习过的，我们往下就谈到了说要知法跟知义的问题，是不是？因为你修了止跟修了观，透过止跟观的法门去知法。知什么法？是所有一切现象都表现出来的这些林林种种的东西，知法。而且知法透过一些相可以知法，那当然是可能透过语言文字跟叙述，可是这样不够，所以知法就必须要知义。而义里面的最后谈到就是所有的表现，所有表现出来的东西到最后变成一如也这个部分来。然后我们谈到这里的时候，讲到如啊，如所有性的问题，所以谈到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问题。接下去我们今天讲说菩萨当知无义，因为前面讲的义最后归到这个平等性里头来，所以现在菩萨啊当知无义。当知无义呢，是在76页最后那一行那个地方了。所以这个啊，这个讲到有五种义故哈、啊，那么名为知义，何等为五呢？啊，第一个是骗知识，第二个人是骗知义，第三个是骗知因，第四个是骗知果，第五个是啊于此绝了，这就是啊这里面讲五义的部分。什么叫做骗知识呢？啊，这个。他文里头告诉我们，你读这些里面所谈的东西哈，我经文里头告诉我们的，他只告诉你说，什么叫做骗知识呢？当知即是知，一切所知为或诸蕴，或诸内处，或诸外处，是一切，这只讲的是只这样子而已啊。骗知识这个部分只解释这个问题，说你啊。一切所知为蕴借处的作用。蕴是什么？蕴是指我们的五蕴，色受想行识五个东西，对不对？处是什么？就是六处嘛，对不对？那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六根所面对的六尘，那是蕴啊，借处就是那个六尘。 所以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跟我们所产生的这个六根跟六尘之间的关系，叫做蕴界处的作用。这样讲我们能了解多少？我们能从这样子的一个经文里头，我们从里头领略了多少？我看如果要考试，大家只能图囫囵吞枣把它背起来，就是经文里头告诉我们。所以片之啊，是的意思呢，就是一切都是我们的蕴界处互动所产生的东西。那我请问，这么简单一个经文，那我们现在读了这个经文，对我们学到了什么？我们非得要学到它的大用才行呢，我们学到什么？我们只想说只是蕴界处的作用，它本来是不存在的，只有我们吗？只是一个蕴界处的存在就算了吗？不是的，它的重点就是告诉我们是片知识的问题，就是你普遍的知道所有的事项的问题。那么我们可注意了，我每天在这里生活所面对的都是林林总总的事，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社会本身是不断的在变化的，所以佛告诉我们是无常，这社会就不断的在变化的。这个社会变化的这么的快，那么我昨天所用的那一些知识，以及透过蕴界处所形成了解的一些原理原则，今天可能已经不再能用了。我必须要用我的智慧以及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现实，这两个我再重新再去看一看，透过我过去的经验跟我们的智慧，然后我们又找出一个新的去跟它适应的点，这个东西就是另外一个蕴界处。所以没有错，经文里头讲的就是我们生活在蕴界处里头，一切的事情都在这里。可是蕴界处是一个不断在变动的东西，只要我们活着的，在现世生活在世间法里头，我们就必须要很清楚的去觉察这环境的改变，就要去觉察这周边事物的改变，然后我们必须要用我们的智慧去面对它，是不是应该这样才对？我们不错，我们是不是有一个人他很穷，我们应该去帮助他，这是对的。可是现在有一个人他装得很穷的样子，其实他已经有好几栋房子了，他还在那个地方当乞丐，你不给他是不是就已经违反了你的慈悲心呢？你那是一个蕴界处，这个地方又是一个蕴界处，你需要的是智慧把事情看清楚，这就是片知识的真正的道理是在这里。我们有时候读一部经要把它弄得很清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变成让我们变得有智慧，受到启发，而我们也就是因为有这个智慧，我们在回应一些事情上我们心安理得，所以有了智慧也就有了安定，有了安定我们也就得到一些安逸，这不是吗？我们也许会这么想，在平常生活当中，我们只要对父母亲奉养就好了，我只要好好奉养他就好了，是我只要给他一点吃的，我只要给他照顾他就好了。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去考虑一个问题，每一个老人家他所的需要可能是不一样，每一个老人家他所遭遇到的个别特殊的状况都不一样，那是不是要不同的老人家的照顾，必须有不同的老人家照顾的着重点，可能是不是不一样？所以并不是东西是同一个的，片知识的问题，就是我们就在蕴界处这个地方清清楚楚的看到这一切都是这几个因素，可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从那里找到了一个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的这个不断改变的这一部分。大家要去思考一个问题，今天这个社会是不是真的做我们大家都骗知识了呢？ 你看，没有一个时代比这个社会变迁的更快，而且在做一些未来推估的学者们，他们也相信是10年以后这个社会变迁的速度会是现在这个社会速度变迁的4倍，那也就是说比现在变迁的会更快。那变迁的很快的结果是什么？从哪里来的呢？那当然一定是从经济生活开始改变，才会产生导致了一些社会的变迁，导致了一个社会的重新解组，然后导致了我们生活适应上的一些困难，一定是这样子的。啊，如果这个群体、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他能够很快的掌握到骗知识的这个部分的时候，他提出了很快能够做正确回应、对着他回应的时候，啊，这一个不安以及失败的条数就会缩短，或者甚至于可以事先预防它，使它不至于太严重。所以我们还是相信历史学家 Tom B 的说法，整个一个人类的民主跟这个整个每一个民主都是面对的就是一波一波的挑战，每一个挑战来，只要这个民主他们有智慧去克服这些挑战，解答他们的困难，知道怎么去做回应，他们的经验就增加，他们的智慧就开启，然后第二波他们就有更丰富的这个力量，更多的这个智慧去面对第二波挑战，这个民族就越来越成长，这个文化就越来越成长。但是他说，如果一个民族他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些新的挑战，这个社会没有办法去察觉这新的东西是什么一回事，不知道怎么去做回应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一个挑战过来没有办法解决，就会累积起来，他不只打击了这一个民族的原来的活力，他会累积一些问题没有解决，然后等着第二波再来，等到第二波再来的时候，是第一个浪跟第二个浪结合起来的力量，他就更没有力气去抵挡住它，然后最后这个文化、这个民主会崩溃。这是 Tom B 的说法，这个说法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一波一波的挑战其实就是变局，每一个变局就不断的来，每一个人每天都遭遇到他自己人生的变局，每一个家庭都在遭遇到每一个家庭的变局，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文化都在遭遇他那个社会的变局，每一个国家都不断在接受他们新的变局，这是这个样，是一波随着一波这样来的。所以佛告诉我们，没有本质性的东西，一切都是因缘所生法，包括知识都是因缘所生法，唯一的一条路是什么？所以你必须很清楚的觉察，用你的智慧去解决它，而且你要懂得你生活本身是建立在爱、在慈悲这个上头来，所以叫做悲智双运呢。我们看这社会，看我们所生活适应的这个社会是不是变动得很快，当然很快，当一个生产线只要一关掉的时候，就很多人要失业，不是吗？当一个生产的事业在这个地方没有存活，他必须搬到另一个地方才能存活的时候，那这些劳工也是会被裁员，要不然就会失业啊。那么他需要的是什么？每一个人都注定必须要学会重新再学习的能力，每一个人都必须看清楚我自己能够在这个社会中如何适应，如何在那里能够学习，而不是今天我们很成功，那我们就保证这个人一直都成功下去。成功也不是属于本质的东西，它也只不过是因缘和合所称的东西。没有一种成功的永远不会失败的成功，没有，它是一个是随着运借处而改变的东西。所以对事情必须要看得清清楚楚的。我们开始看了吧，开始佛陀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必须把事情看清楚了，看着它不断的在改变，看着它问题在哪里，然后我们知道如何去面对它，去设法解决的。那你看着过去，如果说我在一个生产线上我建立一个工厂，这个工厂一定是烟囱越黑看起来历史越悠久，这个工厂的厂房一定是黑乌黑黑的，看起来才叫工厂。 可是现在不是哎，工厂比住家还漂亮，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他要生产新的东西，他就生产线这样就拆掉了。所以这个生产线拆掉，原来在这生产线工作的人怎么办？他必须要懂得骗知识。是资方他要把这条线拆掉，是为了要生存。可是再下去，他也不是要赶你走路，是如果你有能力学习，在这个新的生产线上工作的时候，我还是会用你。可是你没有那个能力，他就必须要裁员你。他进了一批新的人来继续维持，连事业本身也不属于本职的东西，必须要看清楚，它是无常的。那人最需要的东西，就比较学会一个，他时时刻刻都是骗知识的。各位，你了解吗？佛法里头是如此的美妙，佛法只是告诉我们是这样子的东西啊。他一直教到我们，即使到了年纪很大了，到了我们人生最后的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是必须要在那个时候学习，学习我最后那一刻我要怎么度过才对。所以佛法所教我们的是，人是一个不断的觉察跟不断的觉悟的过程。这个不断的觉悟不断的过程，也教我们珍惜了这有生之年，也珍惜了我们自己，也珍惜了这生命世界的林林种种的。那我们看呢、啊？我们应该去了解，这社会变天是这么快。我记得以前给各位谈过的啊，在过去，如果是1990年的时候的统计，工程方面的知识，它的半衰期就是有一半不能用。为什么有一半不能用？因为你的生产线改了吗？有一半不能用吗？用的方法、产制过程改变了，用的材料改变了，你原来的那些技术跟知识现在不能用了，有一半不能用了，那叫半衰期。在90年代的时候的统计，是工程方面的半衰期是5年呢、啊，社会科学的部分是10年呢、啊。人文科学的部分是15年呢、啊，四国10年，公元2000年的时候的统计是，工程方面的半衰期剩下2年，社会科学的半衰期的知识的半衰期剩下5年，人文科学的部分剩下8年到10年，那我们必须要解决了。你是不是不断的在这个变化，这些知识不断的提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学会了往上去提升？我们是不是学会了这个变迁的，我们生活的态度有没有往上提升？我是不是还是用我小孩子的时候的想法来过我中年或壮年的生活？我是不是还是用我壮年的时候的想法来过我现在要进入老年期的生活？这个的变化必须要很清楚啊！佛告诉我们，骗知识的意思，就现代人来讲，在以前知识的变化没那么大，社会的变迁没那么多，可是现在变迁太大了。我们如果没有这样去觉悟到这一点，他所谓的骗知识的话，你又怎么止又怎么观呢？你怎么产生智慧又怎么产生看出自己的生命世界里头呢？那当然，当我们的社会有更多的一些新的研究出现的时候，我们对于人的属灵生活的部分、人的本性的部分也有更多新的了解。那我们当然，我们也必须要去骗知识，现在人家对这些的了解是什么？我们不太可能用只有拿这部经，我们照这部经的全部的语文告诉说，你好好读这部经，你就会开悟。不可能，原因是因为这个社会里头，你没有骗知识的时候，你就不能够切入去跟他去感应，而经文只是告诉你骗知识就是这么简单的东西，可是我们却必须要不断的去了解，不断的学下去才可以啊，那是骗知识啊。有些人会这么想，我们学佛只要一心念佛就可以了，这没有错，这是就做人生的终究来讲是没有错，可是你要达到你终究之间这个过程，你要怎么活呢？所以你就要学，要知法，也要知义。有知法知义里头，我们才知道怎么去生活，怎么去调整，一定是如此。 十年前对待小孩子的方法跟十年后对待小孩子的方法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怎么可以不骗之事呢？他是这样子，十年前的社会的整个的一个状况跟十年后的这个社会状况也是不一样的，我们怎么去调试这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的待人接物的态度呢？佛不是要我们回去2500年前他那个样子，如果这么说的话，那佛的说法是说华严经是在佛这个世界还没有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的，那我们是不是要回到那个还没有存在之前那个地方去活现代人的生活呢？不是这么说的，是这个经的理是那个时候就存在着的，所以第二个叫骗之意。你要知道那个骗之意是指离体的部分，那里面骗之意里头要很清楚的知道有一个很高的理的部分，有一个形而下的那个部分，形而下的部分呢有世间有成住坏空的部分，有世间的有圣意的有功德的啊。那么这些东西有种种的过失之法，但是当然也有种种的真言，可是也告诉我们有种种的如如之性，他告诉我们其实，但是我们要看清楚那骗之意指的是那个理的部分，每一个东西都必须要有理，有这个理路才能看得到，有这个理的部分才能够看到意的部分，否则看不到你，我们才可以了解到说东西是成住意坏的，那是一个理来看它的，我们才知道说这我们的面对的世间法，已出世间法里头有些圣意的有功德的，可是我们有真言的，可是也有真理的，我们是要靠我们的离体去分辨它的，那是我们的离体的部分。所以骗之事骗之理，其实那个意就是理的意思，中国人都讲说意理，意理之学就是指的是这个，所以意学沙门就是实际是指的是指这个意。所以你看看有时候净空法师我们净空大师在那个经在那个他的那个这个有些书上面他盖过他自己章的，上面写的意学沙门净空，你看到意学沙门指的是指骗之意，就是法意的意思。所以骗之事骗之意理事这两个都要骗之的。我们的平常生活里头骗知识是很难的，就打个比方说，你以前在国，你的小孩子在国民小学以前，你对待他的态度，你现在要拿来，他现在已经慢慢已经念研究所、大学研究所了，你用的方法、态度是不一样的，你对他的反应、回应的方式是要不一样的。这就是骗之事的问题，这个事是不一样的，是都是应接触之间互动要去找到才可以的。所以我们现代人就必须要真正要学了佛法叫通佛法，学佛就应该是越来越精进。这个精进并不是我整天只有盘着腿在那个地方叫精进，必须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生活是林林种种的事情怎么去适应，它是骗知识，可是我们也很清楚的用我们的离体知道这一件一件事情它的对的与错的，这一件件事情它的结构是我们透过我们的骗知理而来的，那个是骗知意的部分，所以可以自己看得清清楚楚，那是骗之意的，所以我们把意解释成义理。所以骗之事的部分是我们对一个事的一些观察了解以及做正确的回应，骗之理的部分是我们有一个离体可以去观察这些事的部分，但是这个离体本身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事的本身有生住意灭，理的本身没有生住意灭，事的部分是属于相色相的世界，那意的部分是属于非属于色相的世界，可是它是仍然还是存在着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讲到了啊，说所谓这个片之异者，乃至所有品类差别所应之境啊，为啊，就是这个为世俗故，或圣意故，或功德故，或过失故，缘故、事故、生或住或坏相故，或者是如病等故，或苦集等故，或真如实际法界等故，或广略故，或一向记故，或分别记故，或反问记故，或直记故，或隐秘故，或者是闲了故，如数等类，当知一切名片之意。就是你知道这些东西都只是一些我们认知的表现的东西，可是我们有一个离体啊，永远的存在的，所以片之，它叫做片之意的部分，其实是指离体的东西。我们只是看到了它的有一些名相功德这些东西，但是真正的意的本身，是我们有一个永恒的自己，不属于这个暂时停留的这些东西。其实我们所有事里头的认知都是暂时停留的东西，可是有一个啊，从这个地方过渡到那个地方，一直都在用它的那个部分，就是片之意的部分，所以没有本质永恒的东西。然后接下去他要谈片之因，什么叫片之因呢？片之因呢，就是由于能取所取哈、啊，那么这个的问题要能懂得哈、啊，有念住跟正断的问题，那是片之因，它的意思重点在这里。所以当知呢，即是能取哈、啊，那么这个前二菩提分法啊，我们那个因是我能够能取，有一个能取，前面那两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片之事跟片之意，你能取这些东西的菩提分法，然后这个时候所谓念住跟正断等啊，那么你就可以在那个地方得到真正的啊，你的念真正住，或者是念能够断，你能够在这个地方弄得清清楚楚的，那个东西是片之因的问题。这片之因、啊、包含了两个东西啊，是它是用了前面那两个菩提法，一个是我要把事情弄得清清，片之数的问题，一个是我也知道这个离体上自己不断开发，而我不能够执着在这些片之数的这上头来，那个部分是属于理的部分，我用这两个东西变成我的因。这个因呢，如果我用这两个东西，那我就不会变成执着在那个地方，我也不会在我能够这两个东西能够理事能够圆融的时候，我就不会在那个地方啊卡死在那个地方，也不会在那个地方产生变成完全是空的断灭的。所以你要知道片之因，所有的因的这个部分都是从要从这个地方来看清楚的，所以是能取与所取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这是因的问题。我们说我们造了因，造了什么因？如果我们就我们第一个菩提跟第二个菩提，也就是片之事跟片之意两个来看的时候，我们以前所造的那个果，以前造的那一件行为停在那个地方，固然我们有一个因停在那个地方，可是这个因，这个停在那里的时候，会成为一个往下影响的因。会之所以会变成往下停的因的原因，是因为我执着在那一个当时形成的那个暂留点上才形成的。如果那件事情过去了，我们能够亲近所缘，从那里脱开来的时候，这一件事情本身，它给跟对我们的影响，在那个地方它已经被切割开来了。我们通常是有一些过去的一些东西，把它留在我们的内心里头，它造成了我们很多的因。什么因？那个人曾经骂我，我放在心里头，我没有把这个缘清净所缘掉。现在我在看到他的时候，我一看心里面表情就开始不对了啊！在听到他那讲话，我就很想去臭骂他一顿，我要用三字经改干掉。 那这个时候那个东西会变成这个的因，这个因会变成下一个的因，而且因的底下又有一个果，果的底下又有一个因，就一直下来了，那就会延续的下来。可是如果一个人能够从这个地方解脱开来的时候，他就不会了。他知道这件事情只是单独那件事情，单独他骂了我，可是以后不见得他一定会这样骂我的。那这个时候他在跟他讲话的时候，就不会产生一种紧张的关系。这个事情是常常是在亲子之间或者师生之间经常发生的。小孩子被老师骂过一次以后，只要小孩子碰到这个老师的时候，他又害怕可是又气愤，老师一看到他的脸说你怎么看到我的时候用这种脸对待我，那老小孩子呢就是用这种脸又怎么样，他又不知道怎么讲，那好了，那老师更气愤他，所以这个师生的关系就一直在那个地方一种错误的循环，就解不开来，是发生这种问题。所以在生命世界里头，其实很多的事情本来是水过无痕的事情，是船过水无痕的事情，但是我们不是，我们是一直相信船走过去的那个地方水是凹下去的，然后就在凹的那个地方就开始兴风作浪，都是如此的。我们一直抓着我们原来的那个尾巴，然后一波一波的这样子运行下去的。那这样子的事情，再回过头来把这三个东西又拿起来看，如果我们一个人过去在适应某种行为上，认为我这样做，我觉得做得可以达到一个适应，比如说我摆下面孔来把那个人臭骂一顿，结果那个人真的就停了，他不再讲话了，那我会产生一种适应，认为我狠狠的骂了他以后会有效果。那结果狠狠的骂人的行为就会形成在运处界里头，就形成了我们自己，就形成了一个固定的东西执着在那里。可是下一次那个人他可不是前者啊，他也是一样想打起面孔来就把他骂了一顿，结果没想到还没有骂完，那个人呢却竟然掏出一把刀子呢就捅他一刀了。那这里面你一定会讲说，那怎么样去对付第二个人呢？对付第二个人是什么？是你看清楚他是什么人啊，不是跟你讲过吗？运界处，对不对？所以你要看清楚他是什么人，你看清楚的在跟他讲话，边看讲话也就边看清楚，你知道对这个人可能用这种方法最后也不会产生伤害，而且也许这笔生意一样也做起来了，也许这个彼此之间的某些协调也协调起来了，彼此之间利害的关系也得到了一些平衡了，是不是这样呢？所以那个是属于骗知识的问题。可是这个骗知识的本身，能骗知识的本身就必须骗知义，有这个骗知义的时候，你才不会执着变成这个不断的因果往下循环的问题，这是很有趣的事情。我们常常都会这样想，哎呀以前你还不是这样过，所以我们对一个新的事项来的时候就少掉了这些对那些事情的觉察，我们就产生这些问题啊。啊，所以目前每一个国家都要面对一个社会变迁很快、经济生活变迁很快的课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自外于这个课题，因为科技发展的太快了，它还会不断的来。那就是谁刻板印象越深，不懂得自己重新学习，不懂得重新自己 reconstruct 他自己，那他就有问题。所以你知道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他不断的提示这件事情，其实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他就一直提出来根本没有本质存在的某些真理，只有的话只有用我们这些东西，甚至于后现代主义的人的这些哲学的观点，他们会认为说我们根本的现实世界就生活在一个幻觉之中， illusion， 也就是所有处理现实世界的东西是没有办法接触到本体 世界的东西，而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虚妄的东西。当然你要去了解哲学上所谓的 illusion 这些问题，你要把它看清楚，它不是精神疾病的那个 illusion， 而是它指的是指这个现象世界，如同佛所说的，它是如幻梦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所以《金刚经》里头讲的是金刚般若这个问题，指的是我们明明知道，我们很清楚，我们并不是觉得说，哎呀，人生如幻梦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是囫囵吞枣，望文生义哦。他是告诉我们，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生命，其实它不是它的本体，它只不过是表象出来的东西。它一波一波的变，一波一波的来，你要知道它如幻梦泡影。而且每一次起一个泡泡，你要看看泡泡是不一样的，每一次起出来的影都是不一样。就世间法来讲，你必须要步步踏实，一步一步的去觉察才可以的。所以要作为一位觉者，就是如此啊，这是佛的教法呀。可是我们也要很清楚，片之意就是这一些一波一波的东西，它并不是本质的东西，本质的东西应该是一个离体。可是我们这个现实世界努力的东西，并没有办法接触到那个离体的东西。如果有的话，就是要看清楚，它是生表面世界的东西，是生住异灭的，是一个 illusion， 是一个由蕴触界所形成的一些所谓的虚幻的世界。那这个问题只能拿来回答什么呢？回答是我生命要结束的时候拿来回答这个问题。你不能够拿那个命题来解释你今天必须面对的生活，扎扎实实每天必须生活的时候，你说如幻梦泡影，现在我也不必做了，那这个事变就变成断灭。我们不是讲吗，有住断的问题吗？就断灭，在住里头也是错的，在断里头也是错的。所以第三个跟你谈到这片之因的问题，所以以能取以所取的这些问题。所以讲到这五义的时候，就已经差不多已经很容易让我们接触这生命上的一些种种零零种种的事情了。有时候如果没学佛法，不会有这种感觉，你来学佛法又早一点学佛法，会这样感觉，说我今天做这笔生意我做得还不错，做这样子的生意做得不错，你会觉得这个生意大概就以前来讲的话变动得很慢，我做完了以后将来还可以交给我的儿子我的子女去做。但是你没有想到它是不断在变的，这个生意等到交给你孩子的时候已经没有人做那种生意了。他需要的是什么？需要他的生意必须在他的生活的事项中片之事里头才能够看得到的，是不是这样呢？所以人注定是在他自己的生活的情境变动的情境中，他不断的觉察，他不断的在那里成长啊。所谓的成长指的是这个意思，而成长的本身里只是一波上来，再产生一波，再产生一波，而不是成长像我们统计图上这样一直成长下去。没有，人世间的学问成长到最高，最后也没有一样东西能解决本体世界的事情。可是我们又离不开这个现象的世界，所以这应该是变成这两个东西，只有一个东西可以联系得下来，就是片之意去联络它。爱有一个这个片之意去接触片之事，这个片之意去看到了片之因跟片之果的问题，就是这样。讲的那个经文看起来好像很难懂，可是你把它解开来，它的意思就是这样子了。所以人如果到了走到了人生终点，也许有些人他是得到了一个很严重的不治之症，自己可能真的到最后到终点了。有的人是因为年老年迈体衰，最后要慢慢的走到终点了。那终点的时候你能回答的问题是什么呢？你能回答这个生命叫什么东西呢？回首把它看一看，就真的是一个泡泡。然后这个泡泡现在它要幻灭了， 可是你这只是你那个时候你这么想，可是那个时候就必须要重新产生一个骗之意。为什么？去仰望着一个新的未来，如果没有又断灭呢？但是你总不会仰望着再跑去到畜生界、恶鬼道界，你不会这样想吧？所以骗之意的时候又产生出一个到了极乐世界去。所以你能够到极乐世界去的时候，你哪有担心你会不开悟的呢？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又一个新的东西。最忌讳的事情是当这个东西已经要换面的时候，你又回过头来执着这个东西，那我们就执着在换里头了。可是这个答案仅止于解决这个答案，它没有办法解决你今天有没有饭吃，你懂吗？它没有办法解决你今天这个生活怎么生活，它也没有办法解决你今天晚上回家的时候你忘了带钥匙开不进去，没办法。你要知道骗之事是指这个，你要去解决你的钥匙没办法打开，只好去搞开锁匠，要不然就是你可能有一把锁放在你的母亲那里，你现在必须要走路到你母亲那里把那一把钥匙给拿回来你才能开。骗之事骗之意，了解了。我昨天就是回到家的时候进不了门啊，我没有办法用念阿弥陀佛可以让他开门呢、啊、所以学佛你要学通学得清楚才可以，才是真正的好佛弟子啊。所以我很好，我马上当机立断就到妈妈那边去啊。这件事情既是骗之意也是什么，也是骗之事，就是这样子、啊、你了解吗？所以佛法是多么好的东西，你为什么不好好学它呢？我受过的教育应该很多，受过西方的东西是很多的，我怎么会去喜欢这样一个东西？你认为看起来这种字这么难懂，你怎么会那么喜欢呢？我一看就喜欢，而且一看就懂，就是它实在美妙无比，就是这样的东西。它教给你的四处世间法并不是区隔把你切断的，你要清清楚楚的去看。所以在以前你从来没有想过用卡来刷的这样子的一种支付的一种方式。以前怎么支付？钱呢还要钻洞啊，还要放在天坑嘛才可以啊。为什么？因为这样钻起来才要的时候，要买东西的时候还是解了半天才把这个付出去的。后来是想到了用纸变成纸币，后来想到什么，很多的时候这样算很不方便，我放在银行的时候再来领，这个东西就叫做飞钱啦，历史上就叫飞钱啦，已经有啦。那后来现在呢，现在变成了一个你用刷的就可以了，但你怎么晓得在下一季他使用的一种货币是什么货币呢？你现在是用一个身份证号码给你一个名字，谁晓得到了下一次发展社会会发展另外一种身份证叫什么身份证，而且我们要登记每一个人的东西是用什么东西呢？啊，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的是最原始的时候恐龙与恐龙之间他们一样有一套密码可以沟通，可是我们发展了更细的密码出来，我们也可能在另外一种这段时候人的沟通有更多的很多沟通的一些媒介，但是不同的媒介的时候他必须用知道在最不同的事情当中他会形成一个如何去适应的那个力量，那个是属于本体世界的力量，而每一个本体世界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人生只不过是他浮现出来的一个各个不相知的这个部分。所以佛经里头常常讲各个不相知，指的是指这个部分了。它一过去了就过去了，一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可是确实有这么一个本体世界里头永恒的存在，可是那个永恒的存在你不能够去执着在任何的一个点，都不是，因为每一个你设想的东西你去执着于它，如果它已经消失了你还执着于它，那还是幻了，它不是一个真实啊。所以骗之事我们也可以了解说佛为什么会称说，哦， 我们讲佛的十号里头，我们讲说哦，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